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中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星期六生效，令到北京有比以往更多的力量惩处他们认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政府、分析人士和律师都说，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定义模糊，令到当局有更多的余地执行已经是不透明的国安立法。反间谍法最初在2022年12月公布，征求公共评论，并且被中国人大4月份正式批准。修订的法律规定，依赖间谍组织和他们的代理人，以及非法获得与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关的文件、数据、材料和物品，都构成间谍犯罪。北京坚持有权通过立法维护国家安全，表示会维护法治。但专家警告说，这些改变可能会收拾那些即使与是被控从事间谍活动的组织有不确定关系的人。新规定在商界引发不安，公司担心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美国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最近在博客当中写话，这些变化对从事某些的例行商业活动提出了合理的关注，现在可能被认为是间谍活动。艾伦说，如果法律在没有同一个被普遍承认的间谍活动的明确、狭窄和直接联系的情况下被经常使用的话，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将会进一步受损。美国国务院说，这部法律会极大扩充北京认为的间谍活动的范围。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说，华盛顿会继续为人权与法治议题发声，推动中国压迫活动的问责，这个当然是一个压迫的活动。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星期五警告说，这部法律令到北京有更多的法律理由是获取并且控制美国在中国公司的数据。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星期六任命央行副行长潘功胜为央行党委书记。华尔街日报说，此举预示着潘功胜将会担任央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的一份声明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星期六下午在一次会议当中宣布了这个决定。华尔街日报几个钟头前报道说，潘功胜将先被任命为央行党委书记，再被政府任命为央行行长。报道说，潘功胜被任命是因为他的国际的背景。中国人民银行星期六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的要求。潘功胜这个月60岁，之前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他被任命的时候，越来越多人预计当局是采取行动提振减缓正在加深并且扩大的中国经济。中国央行星期五说，将会精确有力地执行审慎的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和就业。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网站说，潘功胜有深厚的中国银行和政策的经验，他2012年以来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现任行长易纲被广泛预计将会退休，他在中共10月份举行的五年一次的代表大会上是没有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日本防卫省综合幕僚监部星期五晚表示，两艘俄罗斯海军护卫舰过去4日被发现在台湾以及日本冲绳岛附近海域游弋，而日本海上自卫队亦都出动了舰艇实施警戒。台湾的国防部星期二亦都发布消息说，在台湾的东部沿海海域发现两艘俄罗斯舰艇，并且曾经派遣战机和军舰对俄罗斯舰艇实施监视。路透社在报道当中指出，日本政府上个月警告说，俄罗斯军方在日本周边海空域动作频频，包括与中国海空军实施所谓的联合战巡，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关注。路透社引述俄罗斯国际民权电讯社的消息说，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一支海军编队前往菲律宾海南部执行远程海上机动训练。另外，据台湾中央社星期六的报道，日本防卫省另行公布，一艘中国海军075型两栖攻击舰和一艘的驱逐舰星期四中午在鹿儿岛沿外海游弋，这两艘舰艇在通过大隅海峡之后进入太平洋。日本海上自卫队说，另外两艘解放军舰艇通过奄美大岛外海的披田区是进入太平洋。中央社报道说，过去曾经有解放军驱逐舰、护卫舰和补给舰穿越大隅海峡进入太平洋，这次是中国海军两栖攻击舰首次穿越大隅海峡进入太平洋。日本防卫省人士向媒体透露说，这几艘解放军的舰艇可能将在太平洋展开长期训练，而防卫省亦都正是持续对这些中国海军舰艇实施警戒和监视。 日本媒体日经亚洲经过调查发现，俄罗斯过去几个月以来一直从中国公司进口专门用于侵乌战争的军用无人机。虽然北京当局一再否认有中国军用无人机被用于乌克兰战场。日经亚洲在星期六发表的一篇调查报道当中指出，在2022年12月至2023年4月期间，俄罗斯公司从中国至少进口了37架中国制造的无人机，价值约为 10.3 万美元，而且这些无人机的报关记录上清楚写明特别军事行动专用。所谓特别军事行动，就是俄罗斯官方给予侵乌战争的正式名称。自從俄羅斯去年2月是入侵烏克蘭以來，北京一再否認向莫斯科提供用於烏克蘭戰場的武器裝備。此前多家媒體是多次報導說，俄軍入侵烏克蘭之後，俄羅斯加速從中國進口無人機，但是北京一再否認中國出口的無人機被用於烏克蘭戰場。中国政府在星期六呼吁荷兰政府不要阻止中荷两国半导体行业的合作与发展，亦都不要滥用出口管制措施。位于海牙的荷兰政府星期五宣布，将与美国和日本一起，自从今年9月起进一步收紧部分光刻机等半导体相关产品的出口限制。由于这项新的决定，全球半导体光刻机生产的龙头的公司荷兰亚斯麦公司预定向中国出售的几十台光刻机必须要得到政府的许可证才能够放行。中国商务部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发表声明说，近几个月以来，中荷双方就半导体出口管制问题展开了多层级多频次的沟通磋商，但何方最终仍然将相关半导体设备列管，中方对此表示不满。根据荷兰政府星期五宣布的决定，荷兰生产的制造芯片所需要的高端光刻机9月1号起如果要出口至中国，就必须事先获得荷兰政府的出口许可。荷兰此举被视为响应美国政府的号召，与日本一起对中国实施半导体高端技术封锁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在缅甸的网络犯罪集团目前针对全球的受害者。另外我们也会提到，就中国经济进言被指炒作最赚钱财经作家吴晓波遭到禁声。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寻求同中国和平共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6月28号表示，美国必须找到一种在竞争激烈中与中国和平共处的方法，并指出华盛顿在经济上并没有同北京脱欧，去年的双边贸易创下历史新高。中国不会消失的，我们亦都不会消失。布林肯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纽约主办的一次活动中说，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共处以及和平共处的方法。在布林肯结束在北京与中国高级官员会晤的几日之后，他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长期竞争，并没有明确的终点。鉴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正在考虑采取措施限制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流向中国。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表示，我们希望确保在这场竞争中我们处于优势地位，并能够掌握未来的发展方向。布林肯的讲话是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预计未来几个礼拜访问北京之前发表的。他强调，尽管在先进半导体技术和北京迫害维吾尔人等问题上存在紧张关系，但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仍在继续扩大。去年我们同中国的贸易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去年我们流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比2014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多。布林肯说，他还补充说，美国对中国实体的出口管制和制裁只会影响到在中国营商的极少的属公司。耶伦警告说，与中国脱欧会带来经济下行，并呼吁深化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但是美国官员都面临着批评人士的尖锐质疑，批评人士希望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这个星期，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2024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里呼吁华盛顿撤销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直至到北京政府帮助消除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的流动。在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星期二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中，克里表示他将会推动美国公司离开中国。 中國不單止是一個競爭對手，共產主義中國是敵人，這個是我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面臨的最危險的外國威脅。他說布林肯上個禮拜在北京表示，美國對中國在台灣開合的軍事挑釁感到關注，民主自治的台灣目前正計劃2024年舉行總統選舉。布林肯仲向中國重申，美國仍然繼續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做法，期待和平解決兩岸分歧，不支持台獨。在6月28日星期三，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哈斯問布林肯為何華盛頓不能夠肯定地向中國傳達，如果中國使用脅迫手段，我們將會支持台灣。布林肯回應說，我認為不單止在我們的話語之中，而且在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中，我們都是支持台灣。根據台灣關係法，我們有一項長期的政策，即確保我們能夠採取必要的行動來幫助台灣自衛。布林肯補充說，中國自2016年以來部署部隊舉行演習和導彈試射，對台灣施加經濟脅迫，以及將台灣從國際體系中剔除的努力，與維持現狀背道而馳。中華人民共和國聲稱對台灣擁有主權，美國承認但並不認可中國的立場。美國國務院表示，在華盛頓的一個中國政策之下，美國對台灣的主權不持有立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榕雙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近日中國多位網紅在經濟不景氣下遭到微博禁聲，包括號稱擁有超過400萬粉絲的吳曉波，微博點名譴責這位當紅作家炒作失業率等負面訊息，攻擊否定現行政策。同時，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則以高姿態宣布自己以盈利為目標進入中國股市，外界關注中國當局會否為了刺激經濟，以大風向為目的刻意製造輿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疑似遭封殺的吳曉波是美國哈佛大學的訪問學者，曾經出版多本暢銷書，當中《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20本書之一。這位號稱擁有超過470萬粉絲，有中國最賺錢財經作家之稱的紅人，他的微博個人帳號遭到禁言，而他經營的財經吳曉波頻道亦都暫停更新。據微博官方通報，吳曉波和另外兩名網紅通過炒作失業率、散布抹黑證券市場發展等負面有害信息，發布攻擊否定現行政策和管理制度的內容，因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受到禁言處置。吳曉波近期在他的個人頻道曾就中國就業問題變得嚴峻發文探討，而在另一篇文章裏面，他對中國樓市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呼籲當局盡快對房地產稅和產權到期問題作出具體安排，認為只有救房市才能夠救內需。另外有多篇文章亦對中國經濟前景感到悲觀，其中一篇文章形容當今中國的商業世界中曾經的那一股精氣神似乎是不見了。這些作品的原文目前已經全網下架。中國經濟評論員金山對美國之音說，吳曉波近期的言論並未出格，他之所以被禁聲，原因可能很簡單。
這些內容顯而易見跟這個敏感內容沒有什麼。
金山說，這些文章的內容顯而易見跟所謂敏感內容是沒有關係的，當局對他的禁聲其實是沒有什麼道理的。經濟、股市的負增長、生產的不景氣、失業率上升，都是屬於不利於正面宣傳的訊息，肯定是因為這些方面的訊息，吳曉波才會被禁言。其實他發表的一些言論、觀點、方案都是治標不治本，亦都沒有觸及到真正的核心問題。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 YouTube 頻道《樂哥南方浪》的負責人樂哥說，以敢言見稱的吳曉波粉絲眾多，反映他的觀點是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
再结合现在眼下体制内的官员学者的说法，其实
罗哥话，如果再结合埋眼下体制内学者官员嘅讲法，其实吴晓波近期一系列嘅文章应该系非常明确咁点明咗中国目前所处嘅状态，亦即系精气神需要大幅度提升，尤其系李强喺应该救经济嘅时候，应该系更为雷厉风行。其实是这些学者官员在这里进行倒逼中共高层采取行动。今次并非吴晓波首次被社媒禁声，去年六月他的个人微博账号也都曾经被禁言，公众号无法被搜索。当时外界猜测吴晓波之所以惹上麻烦，同他发文提到中国科网上市公司的市值和美国苹果相比有天渊之别有关。俄国说事隔一年吴晓波再度卷入漩涡，显示中国高层官员未能够就经济形势取得共识。
雷霆万钧的态势呢，还是再等一等看一看，因为根据李强的说法现在还是
俄国说中国官员对于救经济应该是采取雷霆万钧的姿势，并是等一等看一看，是存在分歧。因为根据李强的讲法，现在还是出现向好的态势，但是专家似乎不是很认同。吴晓波被禁言可能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微博是比较早出现的中国社交平台，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减压口。吴晓波的粉丝中间有一些所谓的草根阶层，有时可能在线下采取非理性的行动，这样是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在吴晓波被微博禁言的同时，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石俊6月26日高姿态地宣布自己正式进入中国股市。他在个人微博上透露已经为自己开了一个股票账户，又说近来股市行情不好，他虽然亦都为股民着急，但是缺少切身感受。从今往后，他加入中国股市，一起经历市场行情的起落涨跌，成为中国股市悲喜交错的一部分。他希望自己能够盈利，而不是成为新的韭菜，亦即是被收割的股民。胡石俊明确表示，他没有额外信息渠道，所有信息都是来自互联网。他会边炒股边学习，力争交少啲学费，力争令到股市收益超过银行利率。他又提到中国振兴经济和消费有必要和振兴股市信心结合起来，令到二者良性互动相互激励。 YouTube 频道乐哥南方浪的负责人乐哥相信，胡石俊作为资深传媒人，今次以身作则是经过深思熟虑。
中国媒体的话，上接天线下接地线，那么上接天线他就知道，
乐哥形容中国媒体上接天线下接地线，上接天线指的是胡石俊知道现在楼市不景，股市亦都是哀鸿遍野，官方显然是希望提振股市，因为股市一般认为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寒暑表。而讲到地线，胡石俊的粉丝群当中有很多人炒股炒到意兴阑珊，对于自己真金白银减少了是感到不满的。一个天线一个地线，胡石俊在中间将火把燃烧，他显然是双向都有考虑到。经济评论员金山就相信胡石俊这样做并不是纯粹基于个人利益。
可以肯定的是，他没必要去做一个股民。
金山
话
可以肯定
的
是，胡石俊冇必要去做股民，特别是当下股市咁低迷，在这个时间段进入股市的人都是非理性的，除非是他知道内幕消息。所以胡石俊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反常的，这样就有可能牵涉到他另一个动机，就是大风向。金山将胡石俊和吴晓波的遭遇相提并论，认为日后即使是非政治领域，当局制造舆论的手段亦都会层出不穷。
在经济财经这方面，
江山话喺经济财经等方面，将来确实系需要推出引导性嘅舆论，引导一啲正面、永远系繁荣嘅增长嘅信息。就好似某产几千斤，都系属于大风向，属于舆论嘅引导。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根据国会在华盛顿设立的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一份新报告，在泰国边境活动的来自中国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正在以网上诈骗和金融欺诈威胁全球互联网用户，利用贩运的网络奴隶实施犯罪。据美国之音记者英营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这些团体已经被中国当局赶出了中国，目前在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邻近的东南亚国家展开活动。尽管该报告将它描述为全球安全威胁，但几乎未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到阻止这些犯罪飞速的增长。針對中國公民的網上詐騙和欺詐，而家正在針對全球受眾。美國和平研究所緬甸研究主任簡森塔沃爾通過 Zoom 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這份在星期一6月26日發表的報告題為《犯罪頑疾在東南亞蔓延》。報告指出，這些曾經主要參與非法網上賭博的犯罪組織，而家開始使用一種稱為殺豬盤的新欺詐形式。塔沃爾說，這些騙局被稱為殺豬盤，因為它的目的是在這裡宰殺目標之前將它養肥。他補充說，他們正在對美國國民以及來自歐洲、日本和世界上其他很多國家的人犯下罪行。塔沃爾解釋說，這種類型的騙局起源於中國，實施詐騙者通過長時間的接觸與受害者在網上建立深厚通常是浪漫的關係，施騙者會介紹某種形式的投資計劃，並繼續誘騙受害者，為人留下可能會產生巨額回報的印象。一旦騙子確定受害者已經投入自己的所有財務資源，這個時候豬就會被宰殺，也就是說騙子就會帶著錢消失，從而在經濟和心理上都深深地傷害受害者。在緬甸，這些騙局是在與泰國接壤的克倫邦新建城鎮水溝谷進行的，該鎮是過去幾年建立的自治開發區。根據美國和平研究所的報告，那裡至少有17個不同的犯罪區，現在僅在緬甸和泰國接壤的莫艾河沿岸就有大約500萬平方米用於犯罪辦公空間。該地區是由中國犯罪投資者與當地邊防衛隊合作控制，邊防部隊是緬甸軍方控制下的克倫少數民族的民兵，不單止是在水溝谷，這裡整個地區正在轉變為一系列犯罪的飛地。塔沃爾說，這份由克拉普和塔沃爾共同撰寫的報告描述了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中國工人離開該地區並返回北京之後，犯罪集團怎樣以有吸引力的高科技工作來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求職者，然後將他們跨境販運到網絡奴役系統中從事金融詐騙計劃。很多網絡奴隸受害者最終都來到水溝谷。塔沃爾對美國之音說，他們來自泰國、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被承诺提供高薪酬工作，但当他们到那里时就发现情况大不相同。水溝谷是缅甸泰国边境上的一个大型非法赌博城镇，最初是由亚太国际控股集团开发，该组织由中国关键罪犯余志刚领导。根据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报告，余志刚和其他跨国犯罪分子与当地边防卫队勾结，从缅甸军政府支持的部队获得土地和支持。报告称，在2022年余志刚被捕之后，边防卫队控制了这个庞大的犯罪帝国，大大增加了他的财富和权力。最初这个由边防卫队和这些中国犯罪组织组成的邪恶联盟，参与建设城市来到举办非法网上赌博以及主要针对中国公民的网上欺诈行动。塔沃尔说， 有30多个国家的国民被贩运到莫艾河沿岸的那个地区塔沃尔，对美国之音说，据新加坡海峡时报估计，约有1000名马来西亚人被迫在水沟谷工作。据印尼外交部称，印尼驻仰光大使馆在当地人的帮助之下，在五月份从该边境城镇赎回了一些印度尼西亚人。为安全起见，希望匿名的接近边防卫队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这20名获释的印尼公民每个人向边防卫队支付了大约$8,500的赎金。据菲律宾外交部称，8名被迫充当网络奴隶的菲律宾人亦都在2月份获释。这些人是在网上招募的，在泰国从事客户支持工作，但是他们被带到去缅甸，被迫对受害者实施投资加密货币诈骗。菲律宾外交部在份声明中说，贩运受害者当中亦都有小孩，一名在水沟谷工作的16岁缅甸男童通过电话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的经历。水沟谷有很多电脑车间建筑，每栋建筑物约有200名员工。他说，我被要求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在电脑面前工作，每日以固定的速度执行网上金融诈骗计划，如果没办法以指定的速度完成任务，工资将会相应减少。我们创建了虚假的网上购物网站，假冒亚马逊和哈皮购物，来到欺骗和窃取网上购物者的金钱。我们还创建了网上游戏，来到欺骗和勒索玩家。他说，中国的作用是双重，即是肇事者方亦都是受害者方。塔沃尔说，中国已经参与打击其中一些犯罪网络大约20年了，因此你们已经看到主要与中国有关的跨国犯罪分子被赶出中国，却能够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内继续犯罪。中国表示，他们一直在同缅甸军政府合作解决边境地区的犯罪活动。5月2号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访问缅甸，并且在首都内比都会见了军政府大将敏昂莱。中国外交部网站在会面后的第二日发文称，秦刚敦促缅甸当局采取具体措施打击网络欺诈，与各个部门协调努力，继续推进中缅泰联合作战行动，及时营救被困的中国公民。然而塔沃尔警告说，军政府根本就没有政治意愿和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应军政府要求，泰国地方电力局在6月初切断水沟谷的电力供应，但这个行不通的。塔沃尔说，因为他们在那里有发电机，而且犯罪活动仍在继续，因此虽然中国试图实施某种镇压，但他实际上在缅甸选错了伙伴合作，缅甸军方根本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5月31号缅甸国有刊物《全球新光》称，中国和缅甸正在合作打击跨国犯罪。塔沃尔对美国之音说，诈骗集团的强迫劳动和网络奴役问题不单止缅甸是一个问题，而且正在深深植根于整个东南亚，并且在蔓延到世界其他司法管辖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这方面发挥全球领导作用。他继续说，东盟成员国如现任轮值主席国印尼和马来西亚最近为制止这类跨国犯罪做出努力，建立一个不具约束力的论坛，称为巴黎进程。该论坛成立于2002年，旨在打击非法移民和人口贩运。然而缅甸是反应能力最弱的地方，塔沃尔对美国之音说，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纠结于这些国家之间，一些国家呼吁做更多的事，而其他国家的政治意愿则较少。塔沃尔说，就缅甸而言，几乎并没有处理这个问题的任何政治意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英莹来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上海异议人士、人权捍卫者桂孝龙因为批评造成巨大次身灾害的中共极端防疫政策和民怨四起的上海封城而再度被控寻衅滋事罪。案件在较早前的6月21号在上海浦东法院开庭，一些海外中文传媒和自媒体予以关注。桂孝龙亲属和知情者都说，开庭两日前法院才告知桂孝龙违反必须提前3日告知开庭日期的相关法律，辩方提出抗议并要求延期开庭。庭审在主审法官坚持进行几十分钟之后草草收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知情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法院未有依法提前3日告知开庭，令到律师措手不及，没办法完成调阅案卷，亦都不准许律师复印，
就連質證或者係排除非法證據咁樣咁重要嘅程序，亦都冇按照法律規定嚟到進行。知情人士仲指出，桂孝龍當庭表示，佢亦都係臨到開庭之前先至被告知，隨即提出延期開庭請求，未被准許，因此佢拒絕出庭，但被強行送到去法院出庭。佢話當事人開庭，亦就係要提前話俾佢聽，何況佢喺看守所，隨時就可以將傳票傳俾佢。但係咧，直到前日都唔知道要開庭，琴日就將佢突然拉過嚟開庭啦。佢拒絕話我唔去，佢就話你突然開庭係違反法律噶，我一啲準備都冇。佢申請延期，嗰一邊又唔同意，就將佢強行拉過嚟開庭啦。喺呢一種情況之下，知情人士指出，辯護律師同埋當事人桂孝龍都當庭提出延期開庭嘅要求，但唔被主審法官採納。而且桂孝龍之前寫嘅一份自我辯護詞遭看守人員搜身之後沒收。佢話並且為自己寫辯護詞噶，就好似嗰個丁家喜佢哋一樣。呢啲嘢結果咧就被佢哋收走咗啦，唔准佢寫呢樣嘢。然後佢就係兩手空空咁去到法院。哦，嗰個係佢自己講噶，佢喺法庭上話我係被強迫拉過嚟噶。佢話根本就冇俾時間我。我申請延期，結果就唔同意啦。6月22號喺德國嘅傳媒人人權活動家蘇宇彤發出推文話，被告人及辯護人申請合議庭及公訴人迴避，亦都被駁回。辯護人隨後提出嘅非法證據排除申請，要求對桂孝龍本人及女友嘅陳述因存在恐嚇、虐待等情節，唔能夠作為本案證據，這個要求公訴人及合議庭給予實際支持，本案的延遲證據均不作為證據在法庭上展示。桂孝龍的父親年近80的桂興華表示完全支持兒子作無罪辯護，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和桂孝龍的姐夫作為被告人親屬出席了這一次庭審，桂孝龍和他的辯護律師在法庭抗議庭審安排和當局對被告人的起訴不符合法律程序，定在9:30分開庭，結果拖到11:00才開庭，不到12:00就宣布休庭了。他說違法、偽證、不符合法律程序，這個起訴亦都不符合法律程序，公安機關違法，法院宣布休庭。一位知情人士對美國之音說，法院在很早之前就曾經告知辯護律師6月21日開庭，過了幾天又告知取消開庭，6月19日卻宣布恢復原定日期，即是6月21日開庭，並沒有依法提前3日告知開庭，令到律師措手不及，連案卷亦都嚟唔切去閱讀，唔准律師複印，就連質證或者排除非法證據咁樣咁重要嘅程序都冇按照法律規定嚟到進行。流亡荷蘭嘅活動人士林新亮對美國之音披露，開庭前一日，上海浦東新區國寶將一維權人士帶到去當地派出所關押，到去第二日下晝先至釋放，以防他前往法院旁聽桂孝龍案庭審。國保人員仲通知該維權人士的聘請單位對他的工作造成影響。據了解，桂孝龍的未婚妻安女士南韓人，由於擔心人身安全已經回到去南韓了。據美國基督教人權機構對華援助協會的介紹，從事科技工作的桂孝龍曾經是上海外資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精通英語、德語等，生活中仲能夠用日常的韓語、日語交流，屬於城市中產階級精英。這個是桂孝龍第二次被以尋釁滋事罪名起訴受審，上一次他因在網上發文呼籲民主人士響應廁所革命而被捕判刑坐監3.5年。桂孝龍倡導的廁所革命發端於2018年，不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2015年提出的投入巨資改造升級中國各地公共廁所的同名建設工程， 2018年中國一些地方相繼爆發偽劣疫苗毒害兒童的醜聞，該事件導致民情激憤，很多受害家庭推動一系列的維權行動，其中就包括了廁所革命，即是在兒童醫院的廁所的隔間內書寫推翻中國共產黨或者打倒中國共產黨等文字，而同一時期的網上傳出了北京、南京、杭州、上海等地的兒童醫院裏面出現了類似標語的圖像，網傳照片顯示不同地方標語的措辭略有不同，但都是圍繞著與民生密切相關的主題，並公開提出推翻共產黨等口號。桂孝龍當時在網上發文呼籲民主人士積極響應廁所革命，並且在醫院、大學等公共場所的廁所門上用馬克筆書寫抗議標語和反共口號，其中就包括了大病治不起、集叛狂殺幣、修憲網稱帝、苦難何時不打倒共產黨、還政於民、結束民眾苦難、推翻習核心、拒走文革路等字句。桂孝龍的推特帳號自我介紹一欄至今仍然寫有既為民請命，今受懲罰，何懼牢獄。2022年4月，上海執行習近平當局執意推行的極端清零防疫政策實施全面封城期間，桂孝龍在微博、微信、推特上發了一封促停運動式防疫、紓困解難發救濟、上海公民為民請命書，受到廣泛轉載及關注。請命書呼籲上海當局停止極端的動態清零措施，減免公司和個人所得稅，向因過度防疫致死的民眾進行賠償，給予居民發放補貼和救濟金，釋放因發布疫情消息被拘押的公民。2022年6月4日海外89學生主辦的年度青年中國人權獎被授予桂孝龍。同年8月，桂孝龍實名自信時任上海市委書記，亦就是現在進入了中國最高權力機構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李強，預請李書記介入個案，准他回家探視年近80歲的父母，回鄉辦理社會保險卡。同一封信仲對上海前期的過度防疫政策提出了問責。之後沒多久，桂孝龍再次被以尋釁滋事罪名逮捕，上海控方的起訴書稱2022年4月到8月期間，被告人桂孝龍在境外社交軟件推特上大量發布或轉發嚴重損害國家形象的虛假信息，而且在本案取保候審期間仍然多次發表或轉發大量虛假信息。起訴書以被告人屬於累犯為由，要求法庭對桂孝龍從重處罰量刑。有法律專家認為，桂孝龍的上述遭到起訴的行為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範疇，而且是從於基本的人道考慮。去年6月的下旬，桂孝龍被捕前對美國之音表示，歷時近3年的過度防疫嚴厲清零拖垮了中國的經濟，失業大軍每年遞增，社會矛盾頻臨爆發的極限，他擔心當時極權當局的管控模式發展下去，中國會很快進入文革 2.0 的黑暗年代。他說巴爾幹半島就是一個火藥桶，中國半年之內亦將會成一個火藥桶，在這樣的一個局面下，對於社會的管控治理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首先要解決的一個難題。他在解決這個難題的時候，並不是關注民生，並不是關注人民的幸福安康，他關注他的長期執政，他要達到他的長期執政就必須使用那種極端的管控模式。有觀察人士指出，桂孝龍從呼籲民主人士響應廁所革命以隱藏的方式去表達抗議，到公開企出來為民請命和實名發公開信向中共高官問責，都實現了一次個人踐行公民權利模式的轉變。在網絡世界和現實社會的中國公民對當權者的監督問責行動產生深遠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桂孝龍案件的庭審結果備受社會矚目和輿論關注。2018年廁所革命之後，質疑抵制和反抗北京領導人習近平推行清零政策和 貪戀權力強行連任的人物和呼聲不時都在中國各地出現，其中包括了公開企出來的深圳羅湖舉牌抗議人士，2022年1月份北京四通橋掛橫額抗議的彭在洲，2022年10月重慶超人哥和中國多個城市以至海外多間大學校園的白紙運動抗議群體，2022年11月到12月鳥巢體育場一高塔上揮動美國旗和標語拋殺要求民主自由傳單的抗議女士，2023年6月份6月22日網傳圖片顯示北京大學出現一名年輕抗議者高舉著廢絕一黨極權擁抱多黨制度的標語牌，身旁擺放了另一白紙板上印有民主革命始動風雷鬧革命的標語，有消息指該單獨行動的舉牌抗議者被迅速保安帶走。上述抗議者當中，除網名彭在洲的彭立法和幾名白紙運動參與者之外，其餘被捕抗議人士的下落至今都是無從尋找的。有關當局嚴密封鎖上述具有震撼效應的突發新聞事件的任何消息，官方傳媒對此集體鴉雀無聲。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較早前在加州的一次籌款會上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獨裁者相提並論，拜登的言論被認為是典型的拜登，他的言論為他自己、為他的行政當局、為中國當局、為外國領導人帶來難題，亦都為報導中國新聞和美國新聞的世界傳媒記者帶來難題和機會。但這種難題和機會顯然和中國記者無緣的。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自從50幾年前開始從政並且成為美國國會議員以來，拜登經常以口沫遮攔而著稱。在星期二，在拜登作為美國總統說中國國家主席、中國共產黨領袖習近平是獨裁者造成外交風波成為國際新聞之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NBC 專門報導白宮新聞的資深記者海拉圖什說，這個是一向禁典型的拜登 Vintage Biden。在英語世界 ,vintage 這個字本來是指舊的酒，它當形容詞來用就是指和舊的酒一樣令人熟悉、令人喜愛或陶醉，但又可能令人哭笑不得、不知如何是好的老一套。拜登將習近平同獨裁者相提並論並且由此引起的外交風波會怎麼平息呢？是否會對今後的美中關係產生深遠影響？各方的觀察家現在還不清楚，但他們大部分都認為拜登今次口沫遮攔為他自己、為他的政府、為中國當局亦為外國領袖帶來難題。在過去的幾年裏面，美中關係持續緊張，拜登總統本人和美國政府反覆表示願意為了世界和平和經濟繁榮緩和和中國的緊張關係。在拜登有關獨裁者的言論發出之前，美國最高級別的外交官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剛剛訪問過北京，並且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習近平亦在會面當中表示願意和美國緩和關係。日本共同社6月22日从华盛顿发出报道，解说了拜登有关独裁者的言论所凸显的问题。共同社的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中国对这一则发言作出了强烈反应，美国政府亦苦心谋求应对，很多人担心拜登的言论可能损害布林肯国务卿访问中国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机会。而同時，拜登在來年要競選連任總統，有必要顧慮國內對華強硬論，所以正在竭力謀求平衡。拜登口沫遮攔說習近平是獨裁者，從而給他拜登自己和他的政府造成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1865年春天，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了，领导联邦打赢这场内战的总统林肯在南方军投降前遇刺身亡。如今重新统一的国家有了一位新总统， 他就是林肯在任时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林肯遇刺身亡几小时后，美国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为约翰逊主持宣誓就职仪式。林肯的大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就职仪式，他们在震惊之余亦对新总统充满希望。约翰逊和林肯一样，亦是来自普通家庭。他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屋企很穷，没钱亦没时间给小安德鲁去上学。14岁的时候，安德鲁的妈妈叫他去同一个裁缝做学徒，学做衣服。安德鲁勤奋努力，后来在田纳西州东部开了自己的裁缝店。18岁成家之后，在妻子伊丽莎的教导下，学会读书写字，并且热心参与政治。安德鲁21岁当选镇议员，两年后成为镇长，35岁当选联邦国会议员，后来又做过田纳西州的州长，做过田纳西的联邦参议员。穷裁缝出身的安德鲁·约翰逊在政治的道路上越来越成功。安德鲁·约翰逊是民主党人，在1860年总统大选中支持的是民主党候选人，而不是共和党候选人林肯。林肯当选总统之后，南方各州将威胁付诸行动，纷纷宣布脱离联邦，成立自己的国家。约翰逊反对分裂，他认为南方各州应该留在联邦里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支持共和党总统，约翰逊别无选择，但是田纳西州大多数人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们决定脱离联邦。安德鲁·约翰逊为了保住性命被迫出逃，直到北方军控制了田纳西，任命他为军管州长，约翰逊才返回家园。林肯亦注意到这个不顾他人的反对，坚决支持联邦统一的田纳西人。1864年，林肯竞选连任时，就选择约翰逊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林肯希望约翰逊能够赢得忠于联邦的民主党人的支持，希望约翰逊能够帮助愈合南北之间的战争创伤。如今，林肯遇刺身亡，约翰逊成为总统，这个以前鲜为人知的小裁缝，如今要肩负起重建南方、重建美国的重任。国家重建更容易，还是更艰难，取决于约翰逊而不是林肯。约翰逊还要决定对南方本州是严厉惩罚还是予以宽恕。林肯所在的共和党激进派认为南方是被打败的敌人，主张严厉处罚所有参加反叛的南方人。这些激进派不赞成林肯的重建计划，他们觉得林肯过于软弱，希望约翰逊能够认同他们的看法。他们敦促约翰逊召集国会特别会议，通过对南方措辞严厉的议案。共和党激进派有理由相信新总统和他们想法一样，因为约翰逊以前曾经将南方反叛者讲成是叛徒，要求战后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他曾经讲过，美国人民了解什么是犯罪，犯罪应该受到处罚的时候了。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遇刺身亡之后，原来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宣誓就职。约翰逊肩负着国家重建的重任，但是他首先必须决定要怎样处理南方本州。林肯所在的共和党里面的激进派希望惩罚南方本州，以为约翰逊会同意他们的看法。 但是约翰逊的行动完全出乎激进派的意料，他没有召集国会特别会议，而是宣布了自己对南方人的政策。约翰逊宣布，凡是保证支持联邦政府遵守取缔奴隶制度的法律的前南方邦联居民，一律可以获得特赦。他还允许前邦联官员参加自己州内的新选举，结果很多人都当选。约翰逊的举措使激进派大为光火，在他们看来，南方各州的选举刚刚证明南方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他们指责约翰逊过于软弱，敦促他严惩南方叛匪。激进派的一份报纸发表文章说，目前唯一安全可行的政策只有一个，北方必须继续保持专制领导，直到北方精神变成全国精神为止。南方叛逆尚未受到惩罚，南方人不值得信任。激进派还对新近获得自由的黑人的情况感到担忧，他们指出南方各州新选出的政府不会将黑人当作自由平等的公民来对待，他们还将南方议会通过的各种新法律拿出来作为证据。譬如密西西比州议会说，黑人不能够承租农田，黑人需要特殊许可才可以从事农耕以外的工作。密西西比还通过法律规定，如果黑人没有其他工作的话，就可以被强迫为白人工作，雇主往往就是他以前的主人。除此之外，南方各州政府还拒绝给黑人享受投票的权利。激进派认为约翰逊的南方重建计划必须停止，他们开始争取国会控制权，以便使自己的计划得以通过。只有掌握政治权力，他们才能够惩罚南方，保证以前的奴隶享有全部政治权利。共和党激进派争取控制权的手段有两个。首先，他们设法阻挠很多新当选的南方国会议员就职。随后，他们又成立重建联合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而不是由国会参议院或者是众议院来负责做出有关重建的很多决定。激进派国会议员还采取其他步骤，设法掌控有关南方重建的控制权。美国国会已经成立了一个政府机构，专门负责处理南方黑人难民的事务，向那些没得食、没钱、没工作的原来的奴隶提供衣食，还教他们读书识字。国会里面的共和党人采取措施，延长这个机构的使命时段，加大这个机构的权力。他们通过一项法案，并且提交白宫等总统批准。但是约翰逊否决了法案，他指出这样做只会给原来的奴隶制造不现实的希望，而且亦不符合宪法的规定。国会激进派企图推翻约翰逊的否决，但是未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国会还通过其他几项议案，使联邦政府有权保护南方各州黑人的权利。这些议案同样遭到约翰逊总统的否决。约翰逊认为这些议案干涉各州的权利。这些挫折越发激怒了国会激进派，激进派报纸不断对约翰逊总统和他的南方政策发动攻击，有些报纸甚至指责约翰逊叛国。激进派的看法得到很多美国民众的认可，并且使激进派在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激进派领导人在国会势力大增，使到他们足以通过任何法案，而且可以推翻约翰逊的否决。他们立即采取行动，不顾总统的否决，通过了很多法案，华盛顿的政治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国会和白宫之间的关系陷入建国以来的最低谷，政治天空乌云密布。过了没多久，就迎来一场疾风暴雨。激进派采取以前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的行动，他们试图将总统赶落台。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在学校的书店陪李华买新学期要用的书，今天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Bite your tongue 以及 Stoop down to someone's level。
哎呀，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来买书的？
Well, classes do start on Monday. Everyone is getting ready for school to start.
Larry， 头先我俾钱嗰阵，你有冇听见嗰个收银员点样笑我啊？佢睇见我买呢本书就话：，哼，你仲读呢科有咩用啊？佢点可以咁讲噶？真系激死我啦
！Yeah, I almost said something to him, but I just wanted to get out of there. Sometimes it's just better to bite your tongue and walk away.
Bite your tongue, Larry， 你咬亲条脷啊，痛唔痛啊？
No, Li Hua, my tongue is fine. Biting your tongue is a phrase that means you force yourself to keep quiet, like you have to bite your tongue to keep it from talking.
Oh, to bite your tongue, 意思就是忍住唔好讲说话。你是说你本来想出声，但是不想跟他有拗叫，所以就忍住。
That's right, Li Hua. And saying something mean back to that rude cashier just wouldn't be worth it. Better to bite my tongue and walk away.
咁又系，我真系希望头先嗰个收银员都知道乜嘢时候唔好出声。Bite his tongue。哦，老板叫你加班，咁你点讲啊
？Well, I wanted to tell him to get lost, but of course I bit my tongue instead。
好在你忍住咋，对老板发脾气啊，唔系明智之举啊。
That sure would be a mistake. Another example of a good time to bite your tongue is when your teacher makes you angry in class。
冇错，有阵时我都想顶老师几句噶。但是想想得罪老师的后果，我还是 bite my tongue, 扮哑算了。
That's definitely the smart thing to do. You wouldn't want your teacher to be angry at you.
每个人在生活之中都应该三思而后言，不能够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一想起头先嗰个冇礼貌嘅售货员，我就激气啦。
It's all right, Li Hua.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now anyway. We would only be stooping down to his level if we return the insult.
Stooping down to his level? 弯腰到佢嘅水平？你讲紧乜嘢啊
？To stoop down to his level would mean to be rude to him just like he was rude to us. Just because he is rude does not mean that we have to act the same way.
哦，我明啦。Stoop down to someone's level.意思就是同某个人一般见识。如果有人对你冇礼貌，你又用翻啲粗鲁嘅说话去回敬佢，咁你就系将自己降低到同佢一样嘅级数。
Right. For example, if someone speeds past you while you're driving, it's better to let them go instead of trying to catch up and race them.
冇错，有人唔守交通规则，我哋唔可以同佢哋一般见识，一齐违例开车。
Exactly. If they want to be unsafe, let them be unsafe by themselves.
是啊 ，Larry， 头先我哋排队嗰阵，后边嗰班女仔喺度讲你对身鞋啊。
My shoes? What did they say?
佢哋笑你对鞋老土咯。不过唔紧要，我忍到，乜嘢都冇讲。我唔可以同佢哋一般见识，吱吱喳喳咁讲人坏话。你话啱唔啱啊
？My shoes? Out of style? That's so rude.I'm glad you didn't stoop down to their level. If I had heard them, I might not have been able to control myself. I would...
Larry, 你怎么？我们刚才不是这样说的。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You're right. I wouldn't want to stoop down to their level.
不如我陪你去买过的新鞋啊。
New shoes? What? You don't like these either? Yes?
我想我还是 bite my tongue.
It doesn't work if I already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say.Okay, there's a shoe store. Let's hope the cashier there is having a better da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bite your tongue， 表示忍住唔讲嘢；而另一个咧就系 stoop down to one's level， 意思咧就系指同某人一般见识。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